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希望透过创世纪的查考，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去认识神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四章。创世纪四章七和八节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第七节，悦纳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指提升、升高的意思。当神没有接纳该隐，没有提升他，他就非常不高兴。神提醒他要蒙悦纳，要被升高，必须先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除非该隐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否则不会被升高。可惜该隐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，还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，于是打他的弟弟亚伯，并且亲手杀了他。他想用这种方法来降低亚伯，抬高自己。出于骄傲，该隐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杀了自己的弟弟。很明显，该隐不明白升高的原则。圣经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。正因为该隐抬高自己，所以受到神的惩罚。凡高抬自己的，必定降为卑。创世纪四章九节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即使该隐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神还是很恩慈的给他一个机会去悔改。神再次借着提问的方式，让该隐主动去认罪悔改。可惜该隐错失了这个好机会。不但如此，该隐还撒谎去欺骗神。我觉得该隐真是我们的缩影。犯了罪后，我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却没有想到神已经知道这一切。其实不敬畏神的人经常自欺欺人，因为罪弄瞎了他们的心眼。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。所谓的愚顽人，不是指不聪明的人，而是指不敬畏神、喜欢犯罪的人。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呢？因为罪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，使人变成瞎眼，变成自欺。那些经常嫖妓的人说，不要杞人忧天，不会得艾滋病的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不少艾滋病患者也是因为滥交而得这个病的。那么为什么他们经常说不会有事呢？因为罪往往使人瞎眼和自欺，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 创世纪四章十到十六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该隐不肯认罪悔改，于是神别无选择，只好惩罚他。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，十五节神说，凡杀该隐的就遭报七倍。耶和华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十三和十四节，该隐好像抱怨说刑罚太重了，而十五节神仿佛应同了他，把惩罚减轻了，还立一个记号来保住他的性命。神的做法真的使我们大惑不解。神早早已经警告该隐不要犯罪，但他不但没有听从，反而杀了自己的弟弟。虽然是这样，神并没有马上惩罚他，还是以恩慈待他，借着发问帮助他认罪悔改。谁知道该隐完全没有珍惜神的恩典，竟敢撒谎。于是神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惩罚他。现在他又抱怨说罚得太重，而神竟然顺从该隐的要求，答应保护他。到底这是什么回事呢？神为什么要保护该隐呢？既然杀了人就应该被处死，是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摩西的律法，所以神就不执行死刑呢？但创世纪九章六节明明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创世纪九章六节说明了以命偿命的法则，远在摩西之前已经有了。现在我们明白创世纪四章十四节为什么该隐害怕有人会杀他，因为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那么为什么神要恩待该隐呢？是出于怜悯所以饶恕他吗？如果单单是这个原因，那么神岂不是鼓励该隐继续犯罪，反正不会有审判临到他身上。还有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不悔改就可以得饶恕，相反的，圣经常常说除非我们悔改，否则不会得到神的饶恕。到底神为什么要恩待该隐呢？答案就在创世纪四章十三和十四节。十三和十四节说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表面看来，该隐好像在投诉，埋怨神给他的刑罚太重。大家肯定觉得该隐杀了人实在是罪有应得，而神只不过是罚他在地上流离飘荡，有没有要他的命其实已经非常宽容了。现在他还在抱怨说罚得过重，是不是太过分呢？该隐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到底该隐觉得什么东西使他难以担当呢？ 神给了他什么刑罚呢？四章十二节说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便流离飘荡在地上。神只不过说地不再给他效力，该隐是否指这个刑罚难以担当呢？或者是指流离飘荡在地上，从今以后不能见神的面，这个对他来说是难以担当呢？如果该隐真的那么爱神，为什么又不听他的命令呢？该隐说的难以担当是什么呢？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中文的翻译上。刑罚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可以指罪孽，比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，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这里的罪孽跟创世纪四章十三节的刑罚是同一个希伯来文。还有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说，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这里的罪恶跟创世纪四章十三节的刑罚是同一个原文。查考经文汇编，你发觉这个词在旧约出现了两百多次，只有九次被翻译为刑罚，其余的两百多次都是一致被翻译为罪恶或者罪孽。这个线索告诉我们，该隐可能不是说他的刑罚过重，而是说他的罪孽过重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创世纪四章十三节的担当这个字是带有举起、背起的意思。比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说，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这只羊要担当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全会众的罪孽。另外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到第六节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担当和罪孽的关系，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。透过这个分析和查考的过程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创世纪四章十三节，该隐不是埋怨神所给的刑罚太重，他是说我的罪孽太重了，过于我所能担当的。如果我们重新翻译这节经文，就会看见该隐对神说话的语气完全变了，他是说我的罪孽太重了，我担当不起。这句话表达了什么呢？表达了该隐的悔改，他突然醒悟过来，知道自己的罪多么严重，开始向神呼求。现在创世纪四章十三节的含义已经非常明确了，该隐体会到他的罪孽是多么深重，是他担当不起的，于是向神哀求，而神出于怜悯饶恕了他，并且立一个记号来保护他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中文圣经把这个希伯来文翻译为刑罚呢？为什么不把这个字翻译为罪孽呢？这样一切不就很明朗吗？可能因为翻译者对该隐的印象不好，所以觉得他罪上加罪，事后向神发怨言。其实该隐确实悔改了，否则是不会得到神的饶恕的。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说， 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，将那城叫做以诺。为什么该隐叫儿子做以诺，也叫他所建造的城为以诺？以诺的意思就是奉献。为什么该隐称自己的儿子为奉献，也称自己造的那座城为奉献呢？很明显，这是他向神表达的忏悔。他要把自己的儿子，把自己建造的城奉献给神。这些行动表达了该隐内心的悔改。该隐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弟，犯了无法挽回的罪，而且他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，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的罪孽太深重，过于他所能担当的。多少时候我们跟该隐一样，拒绝圣经的教导，也不听人的劝告，当事情变得一团糟的时候，才垂头丧气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。你是否跟该隐一样，冲动之下闯了大祸，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呢？当你处于这种光景，魔鬼便乘虚而入，劝你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再打扰神了。魔鬼会对你说，你犯了这个罪，实在无法挽回，你还有脸去找神吗？神早早已经警告你，你又不听，现在弄到这步田地才去找他，有什么用？神不会原谅你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魔鬼的谎言，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让我们翻到雅各书四章七和八节。雅各书四章七和八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这个劝勉是对谁说的呢？当然是对信徒说的。这些信徒是十全十美、得胜有余的吗？恰恰相反，是有罪的，是心怀两意的。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雅各劝勉那些有问题的信徒去亲近神。当我们主动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所给予的应许就是，他不会拒绝我们，必定要亲近我们。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使徒雅各在七节说了一句很特别的命令，他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本来你很想来到神的面前，陈明自己的罪孽，求他饶恕，但是魔鬼告诉你，不用了，你是没希望的。在这个征战下，你选择听从谁呢？你宁可相信魔鬼，也不相信神吗？所以雅各吩咐我们，勿要抵挡魔鬼，按着神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重新与神和好。可能你会问，既然该隐已经悔改了，为什么神不免去他的惩罚呢？为什么还要他流离飘荡呢？大家要明白，罪有一定的后果，如果该隐早一点悔改，就不需要弄到今天的田地。但是既然他坚持偏行己路，甚至杀了自己的弟弟，那么他必须担当这一切的后果。神饶恕了他，并立了一个记号来保护他，神的爱已经显明了，但这不代表说他就不用负担任何的责任。大家必须明白，罪有一定的后果，犯罪的人要付上很高的代价。比如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，最后醒悟过来，向神认罪悔改。但神并没有说，既然他已经认罪悔改，于是一切就一笔勾销吧。神告诉大卫说，是的，我原谅你， 但是你要负担罪所带来的后果。透过这些例子，神要我们知道犯罪的代价非常高，不要以为犯了罪后只需要向神认罪悔改就平安无事。不错，你真心悔改，神会饶恕你，但是你也必须要面对神的管教。神的管教是对你好的，让你以后都懂得远离罪恶。从此以后，当试探来到，你就想起上一次惨痛的教训，不敢再重蹈覆辙了。所以从该隐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神的恩慈，他愿意饶恕真心痛悔的人，但同时也执行管教，让我们懂得远离罪恶。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四章。创世纪四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这个记号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这个记号是一个咒诅，因为该隐发怨言，所以神便更严厉地惩罚他，给他一个咒诅。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看见该隐的悔改，所以这个记号不应该是咒诅。而且十五节也说，这个记号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免得有人杀该隐。可能你会问，谁会杀该隐呢？难道是他父母吗？请留意，创世纪的记载是跳跃性的，记载下来的事可能相隔几年或几十年。神忠告了该隐后，他就生气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。这并不代表说第二天他就杀了亚伯，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杀亚伯的。从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，直到该隐杀了亚伯，到底相隔多少年呢？我们不清楚，因为圣经没有明说。但无论怎样，亚当和夏娃还有其他的儿女。圣经没有记载，不代表这些人不存在。圣经只是将一些关键人物、重要的事件记载下来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所以当时亚当和夏娃还有其他的后裔。该隐杀了亚伯，很明显其他的兄弟是不能够接受的，肯定会找他的麻烦。这件恶行引起了公愤，所以遇到他的亲戚和兄弟肯定会找他麻烦，甚至要杀他作为一种惩罚。到底神所立的记号是什么东西呢？记号这个词在旧约也被翻译为印记、信物、标志。有时候我会说该隐的印记，没有说该隐的记号，其实我是按着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的。这个记号可以翻译为印记、信物、标志。旧约里还有其他的记号，比如创世纪九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，而这个约是有一个记号的，就是以彩虹作为这个约的记号。所以记号是一样看得见的东西，而这样东西代表了神跟人立约的记号。让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。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说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。这里的证据原文就是记号、印记，跟该隐的记号是一模一样的意思。神吩咐亚伯拉罕要遵守割礼，因为这个记号象征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这个记号不再是外在的东西，而是身体上的一个记号。神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接受割礼，而这个割礼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。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31章13节。 出埃及记31章13节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。这里的证据跟该隐的记号也是同一个原文。我们已经看到三个神跟人立约的记号，就是彩虹、割礼和守安息日。这三个记号有不同的地方。第一个记号是被动的，是神跟挪亚立约，而这个记号是神主动跟人设立的。到了第二个记号，就是割礼，是人要主动去做，如果你不做的话，那么你跟神的约就无效了。第三个记号，守安息日，是包含了你整个生命，在生活上你要彰显出你是跟神立约的人。割礼这个记号是一次性的，但守安息日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一生一世都要守安息日，作为跟神立约的记号。而这个生活方式就在万国万民中突出了以色列民，因为没有别的民族守安息日。从这些例子，我们看到记号、印记常常作为保护的标志，是神特别赐给那些跟他立约的人，所以也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所有跟神立约的人都是神的子民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快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我们看见，第一，该隐想高抬自己，于是杀了亚伯，但神却惩罚他，把他降卑。第二，透过提问，神希望该隐坦白认罪，谁料该隐竟然撒谎，以为能够隐瞒自己的过犯。第三，神恩待该隐，因为他真心痛悔，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，过于他所能担当的。第四，虽然神饶恕了该隐，但他还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该隐的印记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